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大卫和他一个儿子亚沙龙的故事。从亚沙龙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出许多失败的教训来。首先一点，亚沙龙和大卫是亲父子之间的关系，但是亚沙龙看重权呢，过于看重父子之情，所以准备了4年之久呢，然后造反了。造反，当他带着人马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真是声势非常的浩大，群众也拥护他。有一些群众拥护是出于无知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听说亚沙龙是从耶路撒冷带着200人南下到希伯伦，希伯伦就是想当初他的父亲大卫在那里做王做了7年之久的地方。那么很多人就误以为呀，亚沙龙是受他父亲的命，或者说是他父亲把这个王位让给他的，很多人是误以为如此。等着亚沙龙声势浩大北上进战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大卫王仓皇出逃。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清楚怎么回事情了，是篡位，是夺权的。大卫带着一班的人马连夜赶过了约旦河的时候，等着亚沙龙想追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。况且呢，亚沙龙误信了胡筛的意见，并没有派追兵去追。胡筛是大卫的一个好朋友。我们看呢，这个胡筛和亚喜多夫本来都是大卫的好朋友，一个呢想跟随大卫直接去逃跑过流亡的生活，被大卫劝他留下来，留在耶路撒冷做他的卧底，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告诉他，这是胡筛。而亚希多夫压根儿就没想跟随大卫逃跑过流亡的生活，相反的，反过来卖身投靠这个造反的儿子亚沙龙，成了亚沙龙的贵宾，成了亚沙龙的一个高级参谋，可以说也已经达到言听计从的程度。但是最后一个主意呢，最后一个点子呢，并没有被亚沙龙采纳，没有连夜去派兵追赶大卫。所以呢，亚希多夫一看呢，既然这样，也就没有脸再见大卫的。他想到，等到有一天大卫回来的时候，说不定也不饶他呢，所以干脆回家吊死了。我们看出，这种势利小人就是这样，谁的有权，谁的势力大，他就投靠谁。亚希多夫是很好的一个写照，结果是吊死了。那么我们再说呢，大卫带着他的一班人呢，拖儿带女，就哭哭啼啼地过的约旦河，不能停啊，继续往旷野往东边走啊，因为什么？生怕亚沙龙的追兵来到。事实上，亚沙龙真的带着一些追兵来追的。那么追到哪里呢？他们追过的约旦河头一个站呢，头一个大城就是基列了，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。大卫和跟随的这个少数人不敢停啊，继续往山上面就过了，到了马哈年这个小地方。马哈年是亚门族居住的一个小城镇，我们前些时候讲到诗诗时代的时候提到过，亚门人呢经常在那骚扰欺压以色列人，可以说亚门人和以色列人有点世仇这样的关系。那么今天大卫为了逃跑自己的儿子亚沙龙的追杀呢，不得已就跑到这里来，到底这个地方人会怎么待他呢？会像施美那样骂他们打他们呢，还是怎么样，就不知道。谁想到啊， 正在心里的七上八下的时候，一看呢，城里出的那些人呢，在那欢迎他们呢。带头的就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巴西来。巴西来带着一班人呢，拿着被子，拿着褥子，锅碗瓢盆，粮食，做好的饼，炒的豆子，做的红豆，蜂蜜，奶油，羊，各式各样的吃的用的东西都出来了。哎呀，大卫一听大吃一惊啊，原来在他急难当中居然有这样的好人来接待他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出巴西来这位老人家呢，不像一般的人，不像亚西多夫那样的势力小人，谁有钱谁有权谁有势他就投靠谁。巴西来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大卫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一位王。况且呢，大卫王在做王期间，掌权期间，并没有骚扰这个地方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泰民安，四邻呢也都平安无事，大家可以过一个平安的生活，安居乐业。所以巴西来并没有趁人欲危，在大卫逃亡期间反而来接待他。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得出，大卫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在急难当中得到一点安慰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得权得势的时候，记住一件事，不要把你的权势用尽。就像中国有本非常有名的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所说的那样，权不可以用尽，福不可以享尽，什么事都要做得适可而止。大卫就是在他掌权期间没有做坏事。当然我们说过八十八是一个特殊的情况，我们以后还会讲这件事情。基本上大卫做王期间还是好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他逃亡了，来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马哈念，得到马哈念人特别是巴西来带头的这样一个接待，心里多少定了一点点，多少得到一点安慰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整顿一下自己的队伍呢，一清点人呐，很可怜，没剩几个人，只好分一分呐。因为后边有追兵，是亚沙龙带着追兵来了，亚沙龙的追兵安置在基列这个地方。其实啊，基列到马哈念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非常的近的，近在眉睫的，也不过几十里路的样子，说追马上就可以追来。这个时候安顿下来，先清点一下，布置一下，于是把剩下这些残兵败将啊，其实没打什么仗啊，光是跑了，是不是？把这剩下的这些人呢分成了三队，于是亲自就要带兵上阵了。大伙说，大卫王你可不能上阵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能上阵，万一在前线你有一个好歹的话，那是影响大了。为什么呢？鸟乌头不飞，人乌头不走啊，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那就完了呀。就算是我们死了一半的人呢也不要紧，但是你可不能有一点差错，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们一万个人呢。大伙儿讲的有道理没有？有道理。中国一向有一句古话，说是擒贼擒王，是吧？那么相比之下，现在大卫在亚沙龙面前变成逃亡的贼了，是不是？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嘛，他现在是打败仗了。所以如果大卫有一点点差错的话，那就全盘输了。大卫一听大伙儿讲的有道理，说好，你们怎么说你们看怎么好，我就照着怎么办。那么大伙儿说，这样吧，你呀、啊、就在城墙上啊，在这个地方指挥，看着我们打就行了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大卫就在城上，在城墙，在城门旁边看着大家一队一队的出城上前线去了。往哪里去呢？ 要返回到约旦河边的，就是亚沙龙安营扎寨的这个激烈地方。因为呢，亚沙龙追兵追到这儿歇歇脚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大卫的一般军兵呢，我们说过，跟随大卫的多数都是些勇士们。当然，耶路撒冷城里有一般拥护、坚决跟随大卫的人，拖儿带女也出来了。但是主要的一般成员呢，还是一般勇士们。这些勇士们在马哈年得到巴西来带头的照顾啊，这个时候也可以说休息的足了，养精蓄锐的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有睡的，这个时候精力复原，所以可以说这个时候一个人顶得上十个人。转回来要去和以色列，就是亚沙龙所带的这班造反人呢，要去打仗。那么亚沙龙带的这班人呢，是在约旦河边的这个激烈地方要迎着大卫的这班人，所以两军一对垒就打起来了。打的结果是大卫打了个大大的胜仗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看，一切的权势都是出于神的，神高立的是大卫，而亚沙龙只不过是篡权，这是第一点，他不得神的心。第二点呢，他不得人的心。就算是这帮人多势众拥护亚沙龙的人呢，看到大卫这样一般勇士个个像个老虎一样的话，本身已经怕了三分了，是不是？这帮人根本是可以说是散兵游勇啊，一般乌合之众一起哄就上来了，哪里经过什么战争的训练呢？而跟随大卫的这班勇士呢，本身就是可以说是精兵强将，一向是跟着大卫打仗冲锋的，现在再加上休息足的，精力复原呢，吃饱了喝足的，睡足了，现在返回来的话，个个都像猛虎一样，所以一打呀就被打得是个落花流水呀。再加上在这个地方啊，在约旦河边呢，约旦河边呢是个丛林地带，这个地方水草滋润呢是非常的好，交通呢并不方便。认为什么水草滋润吗？差不多可以说是个相当于沼泽地区呢，所以这一打，连打仗死的，在死在树林当中的，哇，一下子死了有两三万人之多。亚沙龙本身是亲自披挂上阵的，骑着是一匹骡子。这匹骡子我们知道，这个骡子是马和驴交配生的，这个骡子它具有马的特点，也具有驴的特点，能打能上，体力强壮，所以亚沙龙骑着骡子在打仗的。那么在这个打仗当中，谁想到和大卫的一般勇士们一相遇的时候，亚沙龙根本不会打仗的，他只不过善于搞阴谋诡计罢了。真的碰到这些勇士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留待下次再讲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。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您写信、电邮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。